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们看到近期呢，生育服务供应商 Monash IVF 呢，今年出现了第二起与胚胎有关的事故后呢，承诺进行改进。在今天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朗伦律师事务所 Lauren Legal 主任律师张卓轩，从案例出发和我们聊一聊相关法律知识。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您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参与我们节目的听友呢，将有机会赢得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张律师，您早。张律师，
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哎，非常清楚哈。张律师，首先请您，我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从法律角度看哈，将这个错误的胚胎移植给使用试管婴儿服务的客户，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涉及哪些法律问题呢？
基本上是对这个胚胎做规范的法律上来看，它还是一个医疗的一个行为，所以更多的应该是定性为是一个医疗事故，如果出现这种错误胚胎移植的话。
嗯，一般如果是医疗事故的话，是不是就不构成刑事责任呢？一般这个受害者可以提出哪些比方说索赔的选项呢？
对，这类事故一般不会被定义成为刑事责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通常来讲一些重大的刑事责任的话，它是要看这个人的主观故意性或者是过失性，而这种错误胚胎通常很少发生是故意造成的或者是重大的过失造成的。
嗯，那就说被错误植入胚胎的女性及其伴侣哈，其实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难过的哈，可以说用震惊来形容。他们可以提出哪些索赔和补偿吗？
就像刚刚我解释的，如果我们把它定义就规范的定义是一个医疗事故的话，那么通常他们得到的赔偿，和这个就赔偿和各方面的补偿，都是按照医疗事故来处理。
哦，嗯，在以前的话，像这种医疗事故的赔偿的这个赔偿金额会不会，大致个什么概念的，大与不大呢？
一般而言的话，主要是看它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这个将来有可能对这对夫妻的这个造成的损失，所以他第一，他案例是比较少的，
嗯。
第二的话，因为这种损失往往是难以，就是在短期之内甚至都难以去确定的，所以说，主要就是看这个申请医疗赔偿的这对夫妻请的律师通过什么样的角度去论证他们的损失，从而获得这种赔偿。
嗯。如果是已经生下了孩子哈，父母和孩子之间呢是压根儿没有任何血缘关系，这个时候存在其他的法律问题吗？比方说监护权啊、抚养义务啊，甚至是比方说亲子关系啊之类的，有涉及这方面的法律后续的法律问题吗？
嗯，其实如果说这个变成一个事实产生之后的话，通常它不光是一个法律问题，它甚至的涉及到一个就是这个当事人和这个孩子之间的伦理关系，还有就是他们对这个孩子的一个感情的问题，并不能够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法律就说哦，他们没有血缘关系，所以就直接界定他们俩没有关系，这个孩子就要被送到孤儿院或者是由政府来领养。通常在处理的过程当中的话，虽然他是一个医疗事故，这双方没有血缘关系，但通常情况下，就是生这个孩子的父母之所以会有这个情感上的伤害，也就是因为通常他们可能并不舍得把这个孩子直接作为一个就是可以被送到政府机构去养的这样的一个孤儿，因为没有血缘关系，有的甚至有可能会去用其他的方式来让他们构成法律关系，比如说收养关系这些。毕竟因为就算是试管婴儿，这个生这个孩子出来的这个母亲的话，很有可能是已经跟这个孩子在 怀孕的过程当中的话，有建立到情感联系的。
对，非常谢谢张律师的介绍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热线电话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参与节目您将有机会赢得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接下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邵先生是吗？
哎，你好。
你好，你请讲。
你好，我想请问，俊杰你好，还有张律师你好啊。
你好，您请讲。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岁数大了，没有工作，在墨尔本可不可以租到房子？
邵先生，这个房子能不能租到，从来不是法律规范的范畴。
啊，
对，不是法律规范范畴。
这是一个商，更多的来说是个商业行为，就好像你跟我说到超市买东西违不违法，当然不违法，但是超市一定要卖给你东西吗？不一定，因为这是商业行为。
嗯，
啊，那么现在就是房屋中介说没有工作不可以租到房子，不是法律问题对不对？法律没有规定对不对？
啊，当然没有规定，没有说你没有工作就不可以租房子，但是主要是，
哎，我有钱呢，我拿钱租就行了呗。
那也不一定，因为房东是有权利去选择房客的，而房东选择房客的时候，并不一定以是否你有钱为标准。
嗯，
啊，就是说，并不是说法律有规定，是他规定的，他就是这个商家规定的，对不对？
也不能说规定吧，他是有权利选择的。比如就像你要，去选择一个餐馆吃饭的话，你也不一定非要去那个餐馆吃饭，然后你有你自己的标准，比如口味合不合适，位置是不是可以达到我的要求。
嗯，
啊，
供您参考邵先生。
啊，
祝您顺利哈，谢谢您。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向我们做客现场的嘉宾张卓群律师现场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您参与节目呢将有机会赢得一份价值25澳元的礼品卡。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 Jenny 您好。
你好。
哎，您好，您请讲。
啊，我请问啊，我人在悉尼的，但是我布里斯本呢有一栋 house 呢，出租是委托给绿外的，那么那个租客去年呢一年的水费没交，也就四个季度的水费都没交，大概有2000块钱。结果呢，我换了一个中介，他另外就把这个水费的事情也推给新的中介。当新的中介说呢，我们这是另外的责任，我们接手以后呢，可以负责新的水费，但是，去年的一年的水费我们就没有权利追了。那么，也写信，同时写信的时候也跟他们提醒了，就是说你们去年一年的水费都没交，但是他就根本就不理不睬了，就是不交。像在这种情况下，新的中介说我们没有权利交，老的旅外他说我们全部移交给你们新的中介了，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张律师，这种情况是不是还是得回归到合同本身呢？
对，是这样子，珍妮，这个关键就是有两份合同，你可能需要去看一下，一个是租约上面是否规定应当是租客去支付这个事情，如果
是
租客，
是的，因为前面都是他交的，但是其中有一年他就不交了，因为我们不但合同，因为我这栋房子是作为投资房，一直是出租的，都做了那种水公司，还专门做了一种合同的，就是说我交 service fee， 然后实际用的水呢是专门由租客交的，这些手续都办过的。
嗯，然后如果是租客的话，那么第一个你当然应该是去想办法通过这个tribunal 这个这个专门处理这种租赁关系的这种机构去起诉或者申请这个表格，然后要求去租客去偿还这些他应当给你的钱。然后你如果看到租约上如果是有条款说他不交这些费用或者不交租金，你可以停止跟他的租赁关系，你也考虑用这样的方式。那你刚刚讲到说你的旧的中介的原因导致了这个 房客有一部分原因是你没有收到这些租金，那么如果你和这个中介之间的这个文件上合约上有规定说他必须要有这个尽职义务，你可能还可以找中介去做一定的赔偿，但是也不可能是完全由他赔偿。原因是因为比如如果这个租客你找不到了，或者很难追缴这个租这个水费的话，那么中介可能只是一承担一部分的这个过失的责任，但他也不可能承担全部。所以可能你这个的方式最好的方式还是应该找这毕竟是新的中介进来，那么你跟这个租客之间的纠纷很多情况下都是就是通常看到的都是无论是旧的中介还是新的中介，只要是你现在的中介，比如说之前这个房客如果不是欠你水费欠你房租的话，那么他既然变成你新的中介的话，一般情况下他也会给你一个文件告诉你说如果他帮你起诉到 tribunal 的话他会怎么样收费，可能一般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解决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嗯 ，Jenny，
那么我那时候这么打算的，因为这他十月份就到期了，我不想再叫这家人住下去了。那么我想把他们清走，提前通知他们，提前通知他，就我已经打铺这个水费呢，因为挺麻烦的，一直我应该是最里外，就以前的中介最里外的。因为新的中介再三跟我说你应该去追律外，他说我们已经没有权利，因为这是移交下来的问题没权利，新的水费这两个这个季度他帮我是追回来了，他也是不交，后来追回来了，但是他就不交去年的水费。那么我是应该去追律外还是去比如说我就该怎么做我都不知道。
正常来讲还是直接付欠你水费责任的还是租客，不会是瑞外。但是如果你向瑞外有一定的责任导致，比如说你最后这个水费支不回来的话，你可能可以去这个中介的管理机构去投诉他，看他是否可以赔偿你一部分钱。但是这个的话，可能这只能是你去尝试做的，因为你也不可能请律师做太多的事情，因为律师的费用远远超过你这些
对
价格比较低的费用的，所以你可以尝试。但其实主要还是可能最好的方式还是让你现在的中介去，如果这个房客欠你任何东西或者是导致你有任何损失的话，还应该是由他们去就是跟你讲说他们代表你去 tribunal 起诉这个房客，然后风险是什么，有可能会他们需要收取你什么样的费用，是这样的方式。
供您参考，这里
我十月份到期，我应该提前几个月可以通知他们，我请他们走。
很抱歉，因为我不是这个，
对，不在昆州。建议您问一下您的这个房屋中介就知道了。
中介他们都非常熟悉这些时间，什么时候应该是合法的通知时间。
嗯，
好的，
供您参考，
这里。您说的那个机构，刚才你说就给去找那个机构可能要收取一些费用，这个机构是个法律机构还是个政府？
不是，他们通常的方式不是让你对你其实应该是你直接去找 tribunal， 比如你在新州的话，你这个叫 NCAT New South Wales 这个 tribunal， 但如果是在昆州的话应该是叫 QCAT， 然后也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专门处理这种房屋租赁纠纷的，就是 residential 的这种，就是民宅的这种房屋纠纷的一个机构。然后呢，你的确应该本来应该是有你的，但是我们见到了绝大多数的情况，都是中介会地产中介就帮你租房子那个中介机构说你请律师太贵，你肯定不划算，你自己可能又没有这个时间去这个机构去解决这种纠纷。所以我们作为中介虽然不是律师，但是我们因为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会收你一个较低的价格，然后帮你去出席这些或者递交这些申请。
供您参考，这里祝您顺利，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苏先生，苏先生您好。
律师好。我想问一下，就是现在 council 都缺钱啊，搜那个罚单越来越令人发指了。现在我发现的趋势好像就是，比如说我停车可能超时了或者停车违规了，他现在不给你现场贴罚单，而是事后可能一个月后或者几周后给你寄一个罚单到你家里来。那以前我收到的罚单呢，还有那个图片的证据，你可以上网去看图片啊，那你 确实停在那个地方了啊，至少有证据说明。但最近我收了一个罚单，连 photo evidence 都没有给啊，没有那个网上可以查的链接。我想这么做它合法吗？它这样等于就是无缘无故可以说任何人任何时间你停在这里，或者说停车超时了，有没有这方面规定说你如果是事后开的罚单，你必须要提供 evidence？
首先跟您讲说，就是一般情况下，并没有说开罚单人一定要提供 evidence。然后通常他们也的确会有像你说，会有一个链接，有视频，或者他们有提供具体罚单的人，或者罚单上面有时间。他们如果你真的去法院去 dispute 这个罚单的话，他们有可能 counsel 会有提供具体开罚单的人做人证。那所以说通常你真的如果想到法院去 dispute 这种情况的话，并不会完全说因为没有 CCTV 或者视频影像，法院就会认定说 counsel 的这个罚单就是乱开的。
嗯，那就还是等于我们处于一个不利，只要有人证，就 counsel 只要请个他们的人来作证就可以就作数了，就法院就一定会相信的。
首先我没有见过有人会对这种罚单去法院去 challenge 的，除非他真的是因为停的这个位置是 arguable 的，比如他的牌这个街上的牌是并没有标注的很清楚的。通常标注很清楚的话，你违反规定之后，那么就是照就给你开罚单，都会记录时间还有地点。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确可以到，如果你真的觉得说你完全没有违法的话，你的确可以拿这个去法院去 challenge。那具体法官相信你还是 counsel， 那就看下一步 counsel 如果真的派这个专门的职员出来去对质，同时提供文件作证证词，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具体发现了你发生什么样的问题，那么每个案例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具体法院会根据你们当时的证据情况来决定究竟相信谁。
嗯，苏先生供您参考。
嗯，所以他不给图片不给视频也是合法的，他就可以，那这就算他乱开罚单我也只能认了。
首先我觉得我们作为律师来讲不会假定说counsel一定会乱开罚单，然后我刚刚已经给你解释了这个整个流程，那么从逻辑上来看的话
的
这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流程。
好的，谢谢律师，
供您参考。苏先生祝您顺利哈，欢迎您继续收听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向我们的律师嘉宾张卓轩律师现场咨询法律问题，同时也有机会赢得一份价值25澳元礼品卡。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叶先生，叶先生您好。
你好。
你好，你先讲。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有一天，就是去年的2月份，在我们家门前呢，我就趴车，我回家的时候啊，趴车，然后呢那边太阳很晒啊，我就remote 就是倒车的慢慢蹭呢，我以为后面那个车呢，后面那个斜对面的邻居啊老是趴在了我的前边，然后呢我就碰了他一下，然后他刚好就在那个邻居就刚好在 garden， 他当然不高兴啊，下来一看，但是一看也没有任何损伤，没有 scratch， 没有那个痕迹，他就说 OK， 没事了。那么没事以后呢，他第二天他说当他开车的时候呢，电脑上显示好像我碰了他的车一下，然后呢可能那个电脑就乱了，所以他就到那个，原来他买车，他车可能还没到2年还在补修期，那个车行就帮他那个 reset 那个 computer， 那就没事了。他还告诉我啊，好消息啊，没事了这个事情。那过了几个星期了，我忘了是几个星期以后，他好像说我要 claim 这个你碰我的车这个事情。我说什么事情啊，也没有 damage。 他说不知道 claim 什么东西。那么我说你不知道 claim 什么，还去保险公司 claim 什么了。那么过了可能到8月份了，我真的收到那个对方保险公司那个索赔。那索赔呢，如果我真的碰了他一下，我会赔的，我可以找保险公司 claim 的。但是他的列出了东西跟我那个碰车一点关系都没有，好像那个 view alignment 什么东西。所以我就问我们保险公司这个事情是怎么办， 他说你先问对方的公司说为什么他这样修车，这都是不关这个我的碰撞那个事情的。然后我就问了，那他对方的公司就把我反映的情况呢记录下来，说哦，这事情我们会讨论一下，给你一个答复，给你来一个电话。那么我一直在等，一直等等，等到一年半的时候了，都没有消息。但是呢，就前两个月，前两个月他来一封信说，你这个事情还没有解决，能不能给我打一个电话？他就 make appointments， 规定一个那个时间，我就打去了。打去就我也把那个事情再说一遍。他说你的事情呢，我们有记录的，但是我做不了主，我说不上话，能不能你改天再打来？我就想，怎么回事啊？你要我打电话，我打了。你
叶先生，您的诉求是什么？刚才您陈述三分钟哈，我们简短解说，您会怎么简短解说呢？
但是后来前上个星期他来一封律师信，说要告我的 local court， 我都莫名其妙，我想问问律师是什么情况，这种我应该怎么处理？
嗯，张律师。
首先我不知道你律师信写的是什么，但是我猜测你可能说的意思是，他说你造成这些损失，那你可以处理的方式就是要么就认这个，然后让你的保险公司来处理这个事情，要么的话就是不认的话，你就需要提供你刚刚所有说的东西作为证据，然后去法院进行抗辩等等，然后如果输的话你还是要赔他，如果赢了的话你就可以不用赔他。
嗯，供您参考，叶先生。
我想问一下，他过了那么时间，他的车有事情，是不是他的事情啊？
这个我没有办法做任何判断，
这个、我们无法做判断，
因为我们完全不是专家。如果你要跟他进行诉讼的话，你肯定会把你的故事还有你的这些argument， 也就是争辩点的话给法院看，那对方可能也会提供专家或任何的证据来驳斥你这个，所以到最后法院还是看你们双方的论点还有证据来决定说究竟他支持的是哪一方。如果你去到法院的话，那其实更多的人可能就认为这个事情你也不可能为此花很多钱去找律师去处理，也有可能他就直接交给保险公司去处理，所以这完全看你
自
己的
选择。对，
啊，我就找保险公司算了，就是
供您参考，叶先生，祝您顺利。接下来这位听友是林先生是吧？好嘞，林先生您好，您请讲。
我想请问，我的电合同快完了，那个棒子我是怎么拿回来？
您的电的合约到期了，怎么把棒机拿回来是吗？
对，对对对。
这个我不太清楚你什么样的电的棒金，所以你具体看一下合同就可以这样子拿回来。
还是回到租约哈，谢谢您，祝您顺利哈，林先生。由于时间关系无法接听所有听友电话哈，非常感谢听友们在早上的陪伴以及打入电话的支持。在节目的最后温馨提醒您，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您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的法律纠纷呢还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